北美的华人教会呢，一般有一个弱点呢，就是他们听得太多了，他们听太多了，就是一直坐在那边听啊，听当然很好啊，但是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互动也是很好，因为在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答，我们听到一些很实际的历史啊，而且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彼此生命上的一种交流，你会不会有感觉到 ？OK， 你会发现在小组里面啊，有互动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就会彼此更多的认识，我们就更多的知道对方的挑战，你也知道怎么样更好的为他来祷告，所以生命跟生命之间呢，就会有更多的彼此的认识跟彼此的交流。如果没有互动的话，也许很多时候教会，特别是比较大的教会，你会发现你进来的时候是陌生人，你离开的时候还是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啊？英文有一句话，他这样讲 ：It's easy to be lonely in a crowd。我再讲一遍哦 ，It's easy to be lonely in a crowd。有没有这种感受？很多时候人越多的时候，你其实觉得越孤单，因为周围都是一群人，他们都不认识你。所以你孤孤单单的来，孤孤单单的走，还是没有人认识你啊。那在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在组里面更多的交往，有一种生命上的交流，你就会觉得我真的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你是一个肢体，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如果不是一个 member， 你就是一个好像你进来你走，多一个人少一个人，跟大家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以后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需要有更多的彼此的互动，彼此的来往，而不是单单来听人家讲什么东西。今天我要跟大家比较多分享有关于沟通的过程啊。这个沟通的过程，沟通的原则是非常需要的。我相信你们在公司里面都很注重 communication， 对不对？ OK， 其实这不仅仅是公司上面的需要，夫妻之间需要有很好的沟通。我在讲啊，夫妻之间需要有很好的沟通，因为你没有很好的沟通的话，你之后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我在过去牧会七年的经历里面呢，也发现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彼此不太认识，他们彼此不太认识，他不知道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话，夫妻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问题。同工之间也是这样，同工之间有时候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沟通上面问题，你没有听懂对方所讲的，或者是对方所要讲的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就造成了一些误解。沟通这个过程对我们传福音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我们如果没有沟通的好的话，我们没有把我们所该要讲的讲清楚，所以对方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沟通的过程呢，希望对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夫妻关系，希望对我们教会同工们有效的搭配，也希望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能够有很好的沟通，把福音传出去啊。所以因着这上面三个目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啊。整个 communication process， 对不起，我中文英文混在一起讲啊。在整个过程的沟通的过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神秘啊。我相信世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在公司里面，在大学里面，都有很多类似的。有关你沟通这个过程的很多教导，但是我们今天呢要比较多想到说，当你在听这个沟通过程中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想到在夫妻之间，在同工搭配之间，在我们跟子女，我们跟孩子们沟通的过程中，还有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很多原则怎么样用来我们在家庭跟教会生活方面。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呢，所以我希望跟弟兄姐妹有点互动啊，所以你不要一直坐在那边听而已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补充，有什么感想的话， 就像在课堂一样啊，就像在小组一样啊，可以有一些问答。我希望讲啊，第一点我希望讲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这个 communication process。第二点呢啊，我想讲啊，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有一种 inductive 跟 deductive 的区别啊。那这是一个有关于沟通一个最常看到的一个图画，有可能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图画来表达啊，但是基本上大的原则区别不了多少啊。在沟通的过程中呢，一开始就是有一个 source， 比如说我讲 OK， 所以这个 communication 从我开始，或者是你带茶经啊，你是这个沟通过程是从你开始啊，你比如说你跟你太太你们觉得你们要去度假，那你肯定有一些想法对不对，有一些计划，所以你的开始就在你这个地方啊。但是你有一个好的计划不一定你能够讲清楚啊，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相信特别是你在公司里面特别也是一个问题，你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但是你怎么样讲得其他人都听得懂啊？这是不太容易的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要讲的事情不一定对方听得懂啊，很多时候你没有讲得好的话，对方会误解你啊。OK， 所以你有一个好的主意、好的想法在你的头脑里面啊，这个是在你的头脑里面，你需要把它讲出来呢。你 technically 就是你需要 encoding 啊，你需要把你要想的这个主意呢，用英文还是用中文还是用动作、用表情把它表达出来，对不对？这个在这个沟通的这个专业里面，他们有一个词叫做 encoding 啊，你要用一些 code， 比如说语言是一个 code 啊，语言是一个，你用中文、用英文或者用什么表情把它表达出来啊。然后你在讲这个过程中呢，你要通过一个渠道把它送出去，对不对？也许通过电话，通过语言我们讲话，或者是通过图片。通过 email， 通过 WeChat， 通过什么一个渠道把它送出去了，对不对？ OK， 难道收到的人要怎么样？要 decoding， 对不对？你用中文用英文 WeChat， 他看到之后他要把它翻译成他能够所接受的，所以他读了之后呢，这个 receiver 这个接受的人呢，他收到了之后OK， 所以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communication 呢，成功跟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他所收到的信息跟你所传递出去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话，那你这个 communication 就是什么？就是成功的。如果你所送出去的信息他收到的是不一样的话，那这个 communication 就失败了，因为你所讲的跟他所收到的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你上网去订一个电脑，所以你订的是 Apple MacBook， 但是你收到的是一个 PC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肯定这个沟通的过程中肯定有什么差错啊。也许你上网的时候，你一点的时候，你以为说你点到第一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方收到的是第二件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地方会出现差错啊。那最好的是你不仅是送出去的，最好是如果对方能够给你一个回应，他用他的语言他的 encoding 方式给你一个回应，然后你收到的这个信息你能够 verify 啊。所以这个过程中是 communication 的过程，底下这个过程呢叫做 verification process feedback 啊，底下这个是 feedback。 你如果讲了什么事情，你如果能够通过一些渠道有一些 feedback 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你所传递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上网去订什么东西的话，他会给你送一个 email 让你知道说，哎，你订的是什么，价钱是多少啊，什么时候到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feedback 跟 verification process。你如果看他所给你的 feedback， 那 那你大概知道你的 communication 是不是成功的 OK，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啊。那我想让弟兄姐妹们，你回想你跟孩子、跟夫妻、跟同工你们沟通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你所传递上面的东西跟你的 feedback 都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一致的话，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啊。所以在这个 communication 过程中，在 communication 沟通的任何的一步呢，都有这个 noise， 都有一些杂音的干扰啊。什么是 noise？ noise 不是说我现在耳朵所听到的声音，就是说 noise 是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包括你的背景、我的背景、我的语言能力、我的沟通能力啊，甚至外界的环境，都有可能是这些 noise 来干扰我们啊。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场合，这个外边这个光线太强，也有可能是一个 noise， 对不对？因为它会干扰到我们的传递。如果电脑啊，我们的 PowerPoint projector 有出什么问题，都是有可能，也是属于这个 noise 啊，它会干扰我们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啊，我现在大概先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啊。那我如果 break down 的话，第一啊，这个一开始啊，比如说他在跟这个同事讲说，哎，我们需要开一次会做什么事情啊，这是他的一个 idea， 但是他这个 idea 呢，他需要用一个语言或者是用 email message 来把它表达出去啊，这是他就是 encoding 啊， encoding 就是单单脑袋里面有什么想法不够，你要通过一个什么渠道来传递出去啊，用一个 medium， 不管是语言还是什么东西传递过去。所以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呢，他收到你的 email message 或他听到你所讲的，他就要把它来解释一下，对不对？解释一下，所以这个是他的 decoding 啊。当你传递过去的时候是 decoding。夫妻之间、同工之间也是一样啊。你讲一句话，有一个什么 idea， 你讲到对方听的时候，他要做这个 encoding 的啊 decoding 的工作啊。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是最难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当对方收到你的话，你的 email message。他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呢，他是根据什么来解释的？他是根据他的文化背景来解释的，不一定是你的文化背景。我不知道你们有跟印度人沟通过，印度人说 yes 跟 no 是跟你们不一样的啊。他这样的时候是 yes， 他摇头的时候是 yes， 他点头的时候呢是 no 啊。所以你跟这个印度人沟通的时候，或者是你跟美国人沟通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所讲的、你所用的词语的每一句呢，它不是根据你的背景啊来理解，它是根据它的什么，它的文化背景来理解。所以我不知道你跟同事跟沟通、跟夫妻沟通有没有因为是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一些误解啊？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人有一个比较简短的例子，不是很长的例子，一个简短的例子，能够一分钟里面跟大家讲一下，因着文化环境的不一样，所以沟通就出现问题，有没有？有没有谁要？日本人怎么样？哦，他说嗨，他是说他听懂，不是说 yes。OK， 所以如果日本人跟你说 Hi 的时候，不一定等于说 Yes 啊，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一个朋友，他那个感恩节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国人啊，感恩节的时候就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那感恩节他们都说 dinner 啊 ，Thanksgiving dinner 啊。感恩节呀、yeah ，我以为 dinner 我就想说 dinner 就是晚餐了，但是对他们来说，感恩节的 dinner 往往是在下午的时候。OK， 所以同样一个字，我就以为说是 晚上，所以我到后来的时候，听说是在下午的时候我才赶过去，差一点迟到哦。幸好我事先跟他打电话，我后来问他说到底是几点开始。OK， dinner 一般是晚上哦，但是在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他的 dinner 的时间呢，说不定是很早，因为当时候大家都放假了，所以他的大餐可能从下午一直吃到晚上。所以同样一个字，你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可能含义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对方讲一句话一个字，他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在沟通的过程中，我讲这个文化啊，是他是根据他的文化的背景来解释的。那同样的，这个 encoding 的这个人呢，他当他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他也是用他文化的背景来，他的含义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的朋友，比如说是我的朋友，他邀请我到他们家节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那个 dinner 他的意思就是下午的时候，就是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 OK， 如果我是那个接受邀请的人呢，我是用我的背景，我以为说英文里面这个 dinner 永远是晚上的，其实不是。所以这就是沟通上面的这个难处，就是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讲的不一定是对方所理解的。最好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 feedback， 当你有这样 feedback 的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来查验你所听到的是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些电影啊，讲这美国核潜艇啊，比如说他们如果要发射一个核导弹，一个导弹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哪一个人输了就算了，他一定要有好几个 verification process， 对不对？比如说他那个密码，他要读一遍给他听，难道收到那个密码的人还要再怎么样重复一遍，看看他所听到的是不是对不对？他就是通过这个不同的 process， 他来确定，来尽量的减少这种误差。OK， 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verification process， 你就知道你所传递的是对不对啊？那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沟通的过程要成功的话，双方面都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是成功的。如果双方只要有任何一方没有做到他的这一部分的话，你就会有个 communication 的 breakdown。 所以沟通的过程中，你们觉得哪一个环节可能出现差错？从这个地方，从起源，从这个起点到这个听到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哪一部分可能出现差错？每个环节都能够出错误，对不对？比如说很简单的，我要讲 OK， 如果要请人家来吃午餐，但是我讲的时候讲成晚餐，那这个就有可能出现差错，对不对？你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有时候他的用意是怎么样，但是他讲出来的说不定不没有用的词汇不恰当啊，会造成很大的误解啊。就是你用什么词汇来表达，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同工会上面啊，有他们讲到一个牧师他要退休的啊，一个牧师要退休，那一个同工退休，你就说他 step down， 他你知道他用哪一个字吗？他说某某牧师啊，在他退休之前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感谢他，他说 before he is terminated。Terminate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terminate 比 fire 更难听啊，对不对？ terminate 就是一个终点，把它终止掉，在它终止掉之前，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他讲错，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能够用 terminate 这个字啊。terminate 好像是听说美国有一个电影叫做 terminate， 是不是？把我们要看那个电影，大概是很暴力的一个电影，说把这些人都杀了叫 terminate 啊， yeah， 所以这就是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犯错误，对不对？有犯错误。所以同工们啊， 同工们，我们要彼此要以恩典相待。当一个人讲错的时候，你不要揪住他，就踩他一只脚，就把因他说错哪一句话就把他钉死啊。我们要 give each other， 用英文讲叫做是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人是有时候说用词用错了啊，你不要因为人家用错了一句一个词，你就狠狠地抓住他不放，对不对？我们要彼此有点恩典啊，就是说如果人家用错一次，他说他用错的，那你就接受，就接受，你不要一直提起这件事情。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我知道一般弟兄啊，这个语言方面是比较差一点啊，他们说姊妹女性语言方面，这个从大脑的解释方面啊，这个女性的语言方面是比较强的啊，男性的语言方面，这个大脑神经这方面发育的不像姊妹好啊。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用错字的时候，你们做姊妹的啊，做太太的，你们要恩典相待啊，不要抓住他不放啊。OK， 这是我们弟兄的一个弱点。OK， 所以真的就像你们所讲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地步都可以出现差错。Email message 也是一样的 ，Email 特别是你的 text message 更容易出现差错啊。你本来写这个字，但是有时候它你的 setting 是 auto correct， 对不对？你要讲这个字，结果它给你送出去的另外一个字啊，结果会造成很大的误解。甚至有时候笑话是什么？你要写给你太太的 text message， 结果传到另外一个姊妹那边的啊，有没有这个错误？我相信会有的啊。你本来是要寄给他，他结果是寄给另外一个人哦，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差错啊。那 OK， 所以啊，你如果要这个很好的沟通的话，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你在讲话之前，你在写你的 email message 之前呢，你要想到你这个字，你这句话，对方会怎么样来解释？所以你如果要写一些比较重要的 message 啊，你不要一下子把那个 sender 把那个收信的人的名字写在上面。我重要的 email message， 我一般是先写信啊，慢一点把这个 sender 打进去。你一 sender 打进去，说不定无意中就发出去了啊。你先把这个 message 写好了。如果是重要的 message， 特别有关于人的事情呢，你不要写完之后啪一下子就送出去，你写完之后你放在那边，你去先去刷刷牙，去做点别的，你在半个小时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写，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哈，yeah， 特别是一些比较 sensitive，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如果有可能的话，特别是同工之间有些不同的意见啊，最好是当面谈，最好不要通过电子邮件。因为你知道，你电子邮件，你不仅是寄给一个人，你说不定你任何时候写电子邮件的时候，你无形中你要这样假设，不管你怎么样跟对方怎么讲，你这个电子邮件说不定会被传到十个百个人，有可能的。如果是想到人的事情的话，最好不要用电子邮件，因为你电子邮件会转达，因为你读电子邮件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在生气还是高兴，还是在很 relax 的时候讲这句话，对不对？因为你听不到他的口气啊，他的 tone， 然后对方呢，他会假设你是很生气，或者是你是很无理的时候讲这句话啊。所以遇到一些比较 sensitive、比较难的事情，特别处理人的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电子邮件，最好是当面，因为你当面你的表情是和蔼的。啊，像这种东西你的电子邮件是没办法表达的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啊，如果在有关于人的事情比较麻烦的事情的话，尽量不要通过电子邮件。电子邮件虽然是很简单很省时间，但是它会造成很大很大的麻烦。所以啊，在一个好的过程中间，你做一个 good communicator， 你要想到你在寄出去讲出去之前呢，你要想到对方怎么样来解释你所讲的啊，所以你的用词啊各方面你都要显得很恰当，才不会 被人家误解。好，我讲到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补充，有没有或有什么问题？你们小组的时候这么热烈，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就不太理解，为什么小组的时候大家很踊跃，换人多的时候就不太敢呢？yeah, 我相信如果你们小组吃饭的时候，你们可以分享一些 communication 啊、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你知道有一个什么弱点呢？我们在基督徒里面久了之后呢，我们已经忘记了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一个非基督徒他会怎么样来解释。不用说别人，就算我自己，我刚刚跟基督徒接触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就问我说，你得救了吗？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对我来说，一个非基督徒的时候，我得救了吗？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东西。得救是基督徒里面的一句话，说我们因信主耶稣之后就得了救。OK， 如果一个人像我当时还一点没有读过圣经，不知道圣经的基本道理的话，你问我得救了没有，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非基督徒传福音来往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这些教会的这 cliché 啊，这些教会的陈词滥语听起来不是很好听，就是只有教有点像黑话啊，是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大家听得懂，你群体之外的人大家都听不懂啊。你用这些话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人家不知道我们在讲些什么东西啊。所以你要用他所听得懂的话来跟他谈，对不对？你不要用这些教会很多词语，当然很美哦，但是人家不一定能够听得懂。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啊，当我们讲说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听得懂吗？大部分人听不懂的，因为罪这个定义啊，在基督里，你在教会里面听了这么多，你知道教会的定义说这个罪人呢，不是一个刑事犯罪的人，对不对？是在神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才叫做罪人。这个罪人有可能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在社会上很有地位，道德很高的人，但是道德很高的人也是罪人，因为他没有达到道德高，是在人的标准上面道德高，但是没有哪一个人高到能够合乎神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跟一个慕道友跟一个基督徒讲说你是一个罪人，他绝对听不懂，因为他觉得我是很好的人，怎么说我是罪人呢？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当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很刻意的知道说对方会怎么想，怎么样去解释啊。当然如果沟通之间有一些误解的话，我们要假设对方的用意是好的，对不对？特别是同工之类，我们都是用意是好的，他虽然讲错一两句话，对方用意是好的啊。所以如果别人讲错了，你说他的用意是好，这是挺好的，但是你自己讲错的时候，你再来讲说我的用意是好的，这个就比较被动了一点了，对不对？不要用这个我用意是好的这句话来掩盖我们所犯的一些我们所做的一些错误的沟通啊。所以我们应该力求能够把用最好的方式来表达。保罗在这方面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呼召保罗跟外邦人传福音，而没有叫彼得。保罗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我在犹太人当中，我就做犹太人；我在希利人当中，我就做希利人。这就是他懂的这个原则啊。他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要用犹太人的语言，因为犹太人听了他的话的时候，是用他们犹太人文化的背景来理解的。而当保罗到了希利尼人的时候，他就用希利的人懂的话语来理解他，来表达他。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啊，我们不要用圣经的这些词汇好像一直强调在人家身上，对很多跟基督徒没有接触的人，他们不懂得这些圣经的词汇是什么意思。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啊，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够有这个 verification process。比如说我跟孩子一起出去，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公园，然后我们要分散分头行动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分头行动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集合。你如果讲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一定你的孩子会听会记住的，你可能讲你自己的，他可能在看他的手机的 OK。 所以你如果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的话，你讲了之后你再反问一下说，哎，我们的孩子啊，比如说我两个孩子叫做 Anthony， 就是哎 Anthony， 爸爸刚才讲说我们分散的时候几点钟在哪里集合啊，看他怎么回答。他如果讲的对了就是他听得懂，他如果讲不出来的话，证明你刚才所讲的他一点都没有听到。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的时候，这个 verification process， 你让对方用他的话来表达，然后你再听看他所讲，想回复给你讲的是不是跟你所讲的是不是一致啊？有如果重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看我们的沟通是不是成功。刚才讲到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杂音啊，有这个 noise， 它会干扰我们。那我们在夫妻之间跟人家传福音，同工之间也是这样，我们要注意有没有一些 noise 在那边啊，干扰我们的沟通啊。什么叫做 noise 呢？在沟通过程中，任何看到 any interference， 任何干扰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even in the best situation， communication is only 80% effective。在最好的情形只不过是80%成功而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20%没有办法达到、啊、很多时候你所要讲的，你其实我后来想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 你认识一个人、啊、比如说我认识 Abraham、啊、你看他这么和蔼，这么有爱心、啊、这么好的一位弟兄，我如果回去跟我孩子讲说，哎，我遇到教会这个弟兄他这么好的话，我用了我所有的语言来表达的话，他们能不能就像我认识他一样的能够得到100%的？也没有办法，因为语言的局限，你最多是选择几个字你所懂的 kind nice 啊，你用了这些形容词之后，他们最多也是得了一个 idea 而已，对不对？不像我跟他见面时候你所得到的信息是 很强的，对不对？他的长相，他的表情，但这些东西你都没办法用语言 来沟通出去、啊、所以这沟通过程中其实真的是很有限、啊、而这个干扰呢，有可能是文化的背景、啊、文化的背景，有可能是这个、啊、神学的背景，有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神学背景、啊、比如说传福音啊、有的人来自那种背景，他是说反正一切都是神所预定嘛，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你就是讲，如果他信就信，他不信就不信啊。如果有这种背景的人呢，也许我们所做的一些计划他的理解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有的人可能是他个人的背景，个人的背景，他个人的经历使得他对一些事情的理解会不太一样，有可能是这是个外在的因素、啊、那有可能是他身体的缘故，比如说他今天很累，他今天很生病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很专心在听你所讲的。所以夫妻之间、啊、你们呢，如果有一些夫妻之间有一些难题需要沟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很恰当的时间来沟通，因为你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很恰当的时间，你在这个如果环境的因素不是很恰当的时候，会很大的影响到你们的沟通啊。比如说如果你太太或你先生他生活习惯有一个什么地方很使你很 bother 很 irritate 的话，你说要不要等太太在那边炒菜在忙碌的时候你跟他谈起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场合这个 noise 很大，对不对？在这个环境场合不合适你谈那类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谈这些比较敏感比较重要的事情呢，你最好等到大家都轻松都不是忙碌的时候，你孩子也去睡觉了，难道你们夫妻就可以有一个安静的 安静，就是没有这些 noise 的场合里面才有比较好的沟通。你如果当他在忙碌的时候，当他在生气的时候，你在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保证你们的沟通肯定会失败的。因为在那个场合，当对方生气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他会心平气和的来跟你谈什么事情。我发现很多夫妻的时候吵架是这样的，他们两个开始吵架，然后在吵架的过程中，为了赢的时候，先生或太太就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再提起来，那这个叫做火上加油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是越吵越糟糕，因为你一直把一些过去的事情再一直添上去啊，所以这不就是沟通了？这就是要使这个事情关系闹得更糟了，为了出一口气，这个不是沟通啊。好的沟通是双方心平气和的时候来谈的时候，所以找一个时间地点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啊。那当然语言也是很有关系啊，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他有十个形容词来表达这个人，跟一个孩子他只有三个形容词 OK， 那是很有限的。如果这个孩子只有三个形容词的话，那么他的描述的有效性呢就很有限啊。那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来往也是这样，为什么姊妹在沟通上面比较强呢？因为他的词汇量比较大，说不定他可以有20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人的脾气啊。如果我只有5个形容词的话，那我这个5个形容词就不太够吧，对不对？就好像说描绘颜色，你如果描绘颜色的字是红的、白的跟黑的，你只有这3个形容词，那你怎么样来形容就是绿色的、灰色啊、浅蓝色啊等等，你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你用的词汇就非常不够，你就会很在沟通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啊啊。所以我们要比较多的替对方来着想，比较多的替对方来着想，在想说用他所能够听懂的词义来跟他表达。所以我刚才讲到保罗的例子啊，就说他在希利尼人当中就做希利尼人，在犹太人当中就做犹太人，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传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啊，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讲历史的时候，你先讲一个结论好呢，还是把一个慕道友慢慢引导到一个结论好？这个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两个不同的模式啊，看看啊 OK， 两种推理的方式。第一个叫做 deductive method， 英文啊，中文大概说成演绎法吧，就是你先有结论，从结论开始，然后再引导到别的地方啊。比如说啊，一般牧师讲到都是属于这种 deductive method， 就是我们先讲打开圣经几章几节已经有一个结论了，对不对？然后他来再来解释啊，这个一般是比较省时间的做法，这个是 deductive method。 但是我告诉你，你跟非基督徒谈福音的时候，这个一般往往是最无效的一种方法，因为你一旦有结论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他马上就说我不相信你这一套嘛，我不相信你这个结论。然后你在解释的时候，他已经把你否定掉了。比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我们是罪人，他一听到我们是罪人，他就马上把你 turn off， 我才不是罪人，他就跟你在那人争辩。你如果不一下子就跟他得出一个结论，你就先跟他讲说啊，你看社会上有这么多这个不好的这个犯罪行为啊，不管在国内在美国，哎，他说哎，对啊，你看看，他就跟你一直讲啊，就跟他一开始就同意你了，对不对？因为你从外面讲出来，你讲的是他跟你所认同的地方，然后你跟他讲到最后面呢，你就跟他说，难怪啊，圣经真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有罪的。哎，他这个时候，他已经一直同意你所讲的，到这个时候呢，哎，他好像就要跟你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了。但是他说不定有一两个问题，他就讲说，哎，你这个很有趣啊，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难道你就跟他讲啊，人犯罪其实不单单是环境的， 不一定是环境所，当然有些东西是环境，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人心里面已经有这个罪性，环境只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方便而已，让我们因为就好像一颗种子，它已经有一颗种子了，对不对？你要种子放在泥土里面，你再给它浇水，再有阳光一照，哇，一下子这个种子就发芽长大，也是一样啊。人就是已经有一个罪性，如果人没有这个罪性的话，你再怎么诱惑他，他都不会犯罪的啊。比如说对我来说啊，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些巧克力蛋糕，你再放五个十个巧克力蛋糕在我面前的话，对我来说一点引诱都没有。当然你如果很喜欢巧克力蛋糕，像一些美国人的话，你放一个巧克力蛋糕在他面前他就想吃了，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所以对我来说就不成为一个诱惑。那也是一样啊，正因为人有罪性，所以社会的环境机会等等才会对人有诱惑啊。所以我如果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叫做归纳法啊，归纳法就是从外面讲起，然后引导到结论。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谈信仰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信仰的时候呢，你需要用这样的归纳法，从外面谈起，从他所能够理解的跟你所认同的地方谈起。真的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谈起，然后慢慢帮他引导到圣经的结论。你如果先有一个结论出来的话，对方是很难接受的。 OK， 你跟慕道有接触的时候，有没有类似遇到同样的这样的问题？我发现我跟人家交谈的时候，当我用这个 inductive method， 用归纳法的话，我很容易帮他们引导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补充？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讲孩子吧 ，OK， 讲孩子教育啊，因为我们两个孩子，所以跟父母亲，我们经常讲这个孩子啊，他就讲说他孩子有什么长处，我就跟他讲啊，我老二啊很喜欢画画，很喜欢踢足球，我老大呢他就很喜欢电脑的东西，吃饭的时候才跟我们 Micron 公司的弟兄姐妹谈起这个电脑的公司啊。然后他给我们提供了好几所很好的学校，他们说我孩子可以去申请这些学校等等。那谈孩子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跟一个慕道人谈孩子的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讲说怎么样发掘孩子的潜力。那我就跟他们孩子两个孩子不一样，一个很语言很好，画画很好，另外一个呢，我们老大就是很喜欢电脑啊，电脑科技的东西他觉得他有责任，最新的什么事情他都要懂啊，他甚至这个电脑这个风扇他都很有研究啊。我就觉得说，我说你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电脑的风扇里面？他说你不知道啊，在这个电脑的制冷呢是一个极限啊，一旦我们能够突破这个 heating 这个 cooling 的这个极限的话，电脑可以速度各方面这个功能可以加倍啊。所以他对这些就很感兴趣啊。那我就跟这个父母亲谈了孩子的教育的时候，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从我们圣经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呢，就是知道上帝在创造我们孩子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要强加我们所喜欢的，我要孩子当医生，我要孩子当什么，不要把我所喜欢的强加在孩子身上，而是要说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孩子有哪些恩赐，我们第一个责任呢，不是说我喜欢孩子做什么，你如果做家长的说我喜欢我孩子做什么的话，你起点就错了。 OK， 所以你的第一件任务不是说我要我孩子做什么，而是你要观察你的孩子，然后看他上帝在他身上有什么恩赐，然后你要从这个地方去引导他，也许上帝给他恩赐不一定是你自己喜欢你孩子所走的方向。所以就是从一个很简单的跟父母亲谈孩子教养的角度呢， 我们就可以 跟他引导到这个跟信仰跟圣经有关系。那但他就很有趣啊，他说，诶，这个没想到这个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以为说是这个宗教信仰宗教迷信，诶，竟然跟这个很有关系。我说是很有关系啊，我甚至可以跟他讲过一个例，讲很多一些例子啊。我太太是学钢琴的啊，她从小就很喜欢钢琴啊，她很小就很喜欢钢琴，但是她爸爸觉得说钢琴这种东西是这种奢侈品啊，钢琴这种东西是奢侈品，那不要她走这个方向。但是她爸爸有一个同事呢是卖钢琴的啊，他知道，他有时在无意中听到说他的女儿喜欢钢琴的话，他就无意中听到之后，他就送一台钢琴到他家里面去啊。当然他送他个家庭送到家里面去，他爸爸不好意思只好买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我太太就从此很喜欢钢琴，他就这样一直弹钢琴，他也弹得挺好。但是呢，他在大学的时候，他遇到另外一个也是从新加坡来的啊，从新加坡来的，他就是不喜欢钢琴。但是他爸爸妈妈呢就硬他要学钢琴，所以他考大学也考进去了，但是他读了两年之后他就放弃了。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他父母亲强迫他还可以，孩子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说，这个本来就是我不喜欢的，我为什么要一辈子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所以他就放弃了啊，他的专业去做别的。那当然了，你看看你逼着孩子走到孩子上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孩子才突然间放弃的时候，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不对？如果引导他的孩子，比如说如果他对数学感兴趣的话，说不定你让他发展这个专长啊，让他走这个方向，总比你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才突然间放弃好了很多。所以我举这样这个例子就是来跟大家讲说啊，从做 parenting 的角度上来讲，做父母亲的话，我们不要事先有一个主见说我要孩子做什么，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见，来看看神给我们孩子什么恩赐，然后你要从他的恩赐去带领他。比如说 Jeremy Lin， 他就喜欢打篮球，对不对？如果他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的话，他强迫他要读哪一个专业的话，那不就很可惜吗？原来神创造他就是要让他打篮球的。所以你们如果孩子会打篮球的时候，你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哦。对，神给每个人造的都不一样，我们只能够在那边做我们父母亲的责任，看神在他身上有什么专长来引导、来带领、来鼓励他。啊，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归纳法。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慕道友他所熟悉的、所能够理解那个地方，慢慢带领他来认识神。传福音是一个过程，你不要以为说你必须是那一个人带他信主的，真的是不一定。因为他所走的每一步啊，说不定你只是扮演从第二步到第三步，而不是带他信主的那一个人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跳一下啊，后面 OK。那神学院我学到一个 angle scale， 他讲一般在美国人在西方人当中，他要信主的时候，可能要走从离主比较远负面的，一直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信主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才门徒培训，慢慢生命成熟啊。那他是讲说，在一般美国人他的起点就是他知道有一位神明在外面啊。美国人很少是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啊，他们大概知道有一位神啊，不知道是哪一位而已。你要慢慢带他来信主，这个时候就是信主啊。我们一般人呢都喜欢做这一部分的工作啊，从复一到认识主啊。如果你能够带一个人的信主，这个是多美好啊。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走这一步。很多时候你也许从第七步走到第六步，从第六步走到第五步，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带领一个人更靠近神一步，你就是在传福音呢，你就是带他更认识主啊。所以从这个复一走到信主这一步，跟从 负五走到负四这一步，同样是在带领一个人来认识主。所以当你去帮助一个人，当你在他启发，当你就像我一样刚才跟大家分享说，跟人家谈到子女的教育，慢慢让对方知道，哎，原来圣经的教导对子女教育、对夫妻生活、对很多方面都很有帮助的时候，你无形中就是在带他更认识主，对不对？带他更靠近主。当一个人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的时候，他已经跨出了很大一步。当一个人感兴趣的时候，他觉得是基督教挺不错的啊。这个时候他离信主已经是很近了，你知道吗？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人不感兴趣，觉得圣经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像这种人是最难信主的。当你能够启发他，带领他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从感兴趣到喜欢基督教的教导，你已经帮助他很靠近的主。所以我这样跟大家讲说，传福音是一个过程，你不一定是带他信主的那一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慕道友接触的时候，你就有责任让他靠近神一步。可以不可以做得到让他靠近神一步？ One step closer。 也许你弟兄带他走8到7，王子内带他从7到6，然后连弟兄带他从6到5，都是这样的。 OK，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帮人们越来越靠近神啊。当然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美国人的 scale， 我如果用我画了一个自己的 scale 啊，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从国内来根本都没有这个神明的观念啊，甚至因为可能是因为国内的教育，有的甚至对基督徒有反感啊，hospitality 的一种敌意啊，敌意是比较强的啊。bias 这是很简单的啊，对，有一些反感，有一些偏见，对不对？很多从国内来的对基督教都有一点偏见，因为觉得说这个西方的东西，我是中国人啊，我是中国人，我不买这个西方的东西啊。然后又无神论的背景啊，你看，当他这样一直变化，他其实就在改变啊，从敌意到偏见，偏见总比敌意好啊，对不对？从偏见到一个到底下这个是对一个神明呢，他有点感觉，这个时候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啊，完全的无神论者就没有任何神明，他突然间觉得，这个好像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神明的东西，我要小心一点啊。然后到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敞开的心。难道到感兴趣，难道到喜欢基督徒，喜欢基督教的教育啊，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当他这样在走的时候，其实他就越来越靠近我们的主。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看见啊，信主传福音不单单是带他认罪祷告，当然这一点很好，但是当你把一个人 one step closer to Jesus， 把他更靠近耶稣一步，你就是在他信仰的过程中在帮助他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一颗看见，然后愿意被神所用。当你跟慕道友一起来往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帮助他更正面的来看待基督教信仰，无形中你就是在传递神的福音。好，我今天就简短的分享到这边啊，希望大家能够对整个沟通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看见，希望对大家在同工搭配夫妻生活跟子女教育跟传福音方面有所帮助。
OK， 我们谢谢苏牧师的分享。